弟兄姊妹们平安，谢谢副长老的牧导，也特别要谢谢刚才赞美小组的带领我们的诗歌敬拜。他们的声音一出来，我们马上就进入了一个，特别是第二首那个感恩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当中哈。那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迟到，迟到了你就错过了我们一同跟赞美小组一起用诗歌来赞美神的机会。然后刚刚副长老也好，赞美小组也好，都提到了感恩，因为我们是刚过去那个礼拜四是感恩节，然后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在那个感恩节的假期当中。不过感恩节一过，马上就进入十二月，那就是我们通常叫圣诞月，也就是迎接圣诞节的到来。每年年底的时候，因着圣诞节临近，我们就会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主日崇拜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机会，我们都会思想跟诵读一些耶稣诞生的经文。比如说旧约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又或者新约圣经路加福音里头会看到，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等等等等。那不过有一段圣经恐怕大部分人都不会读，不要说圣诞节的时候不会读了，就算是平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会有意无意的跳过部分或者是全部。那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就是新约圣经开始的十七节经文，因为里面记的是家谱，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有意无意之间呢，就会跳过部分或者是全部。里头都是人名，而且很多是我们不熟悉的名字，所以很多人看了一眼，第一节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一看后面第二节，马上就跳到十八节，然后十八节呢，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是在下面，然后啪啦啪啦，等一会就变成是玛利亚了。那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既然神默示了耶稣的门徒马太，写下了马太福音，那包括了第一章的一到十七节每一个字，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有责任好好的去研读。那今天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来思想这一段也许我们曾经忽略的经文，那就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七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哈，请。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西伦，西西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沙，亚沙生约沙法，约沙法生亚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西，亚哈西生西西扎，西西扎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读完一到十七节我们读完。所以以后读圣经的时候，人问你是不是每一章你都读过啊，然后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读过了。我们一同做个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你今天再次把我们召聚一次，不但能够借着祷告以诗歌来敬拜你，更能够从圣经当中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实在知道你留下给我们的圣经每一句每一句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主，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讲的听的都能够蒙受你的恩典，都得益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祈求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对于我们大部分现代人来说呢，家谱这件事呢其实好像是可有可无，因为我们谁都知道爸爸的爸爸是什么，是爷爷啊，你知道。可是爷爷的爸爸呢？爷爷的爷爷呢？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呢？不过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就算你的祖上是康熙大帝好了，那也你是十九代二十代孙，可是那又如何呢？时间空间距离实在有点遥远了。不过犹太人来说他们却不一样，家谱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那个家谱能够说明他们的身份，表明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特别是两千多年前耶稣出生的那个年代。因为他们的家谱，他们所属的支派决定了他们在这个民族里头所能担当的角色。例如如果他们不是利未支派的，这不可能在圣殿里头服侍啊。如果不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裔，那更不可能担任祭司。不过对于我们信耶稣的基督徒来说，人人皆祭司，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不存在这些问题。圣经里的家谱，无论如何，却是我们认识神在历史当中，怎么样带领属他的人行走在天路上面。特别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七节，它是新约圣经的开始啊。它起着跟旧约的时代有一种承先启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功用。 那我们在圣经旧约部分，如果我们往前翻，马太福音之前的那卷书是马拉基书哈。马拉基书最后的一句话是：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当然这个是我们现在圣经的排法，可耶稣那个时代呢，他们读的是犹太人的圣经，他们的旧约的排列最后一卷书其实是历代志下，最后的一句话是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那个是结束的部分。我们可以看从旧约结束，不管是马拉基书也好或者是历代志也好，开始到耶稣时代，其实已经过去超过了400年。那神到底什么时候要拯救他们？弥赛亚什么时候才会降临？神的应许什么时候才会应验呢？其实马太福音的家谱正是回应了这些旧约圣经所留下来的那些问题。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了，而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提到了三个名字，亚伯拉罕、大卫跟耶稣。当我们看到前面两位，特别是亚伯拉罕跟大卫，我们就会联想起旧约圣经里头很多关于他们的记载。创世纪12:1-3，神就向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还叫亚伯兰，还没有改名字，神就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亚伯拉罕之约。简单来说，神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赐福给他，最重要的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福。那今天我们都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因为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神既然说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就离开了他原来居住的两河流域，所谓两河就是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那也就是今天伊拉克的那块地方。在当时来说，那里是非常富庶，土地非常的肥沃。可是现在神要他离开那边，长途跋涉，最后到了当时还被称为迦南，也就是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就是在打仗的，现在在打仗的那块地方。我们不要轻看这一段路哈。那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拿开地图好像极限距离没多远，因为我们有飞机，我们有汽车的交通工具。可是在当时来说呢，他们是要用两条腿，要用走的，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而是半年、一年甚至两年。当然不光是距离的问题，路上还有强盗，还有不知道的气候等等等等。亚伯拉罕这样子做实在很有勇气，很值得我们钦佩。如果我们今天要勉强的类比的话， 就好像我们原来住在这里，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车子，有家庭儿女，有美好的事业，亲戚朋友也都在这里，只因为听从神的吩咐，一家就搬到叙利亚去，搬到伊朗、伊拉克那边去。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然后有，当然有，有不少在穆斯林地区的宣教士们，他们就是完全的信靠顺服神的呼召，所以我们真的要说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就做了一个结论，就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当中也引用了这节经文。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常说因信称义的来由。而且我们也真的是常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刚才提到的人名，另外一个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神对大卫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你的国，他的国。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卫之约。而当然我们对大卫好像是比较熟悉，因为圣经里头常常会提到他，而事实上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叫大卫的。啊，同意啊。不过大卫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撒母耳记上记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没有听从神的话，以至于神说你不能再当以色列的王了，不能再代表我去带领我的百姓了。神而且还借着圣经撒母耳宣告说，耶和华神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那个就是大卫。在大卫的一生当中，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对神完全的顺服。在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当我们读撒母耳记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大卫已经被先知撒母耳所高立了，他有没有马上跳出来说，扫罗你过气了，赶快靠边站，现在是我当王了，有没有这样子呢？我们都知道没有，相反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再等待，甚至于当扫罗去追杀他的时候，大卫不止一次碰到好机会可以反杀扫罗的。跟从大卫的人甚至告诉大卫说，我们上去把扫罗弄死好了，然后你就是王。可是大卫却对跟从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不肯伤害扫罗，不是因为他怕了扫罗，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扫罗是被神所高立的。大卫的心中尊神为大，他完全顺服神，愿意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基督之家创办人寇世远监督曾经就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说了一篇道，他可以用一节经文说一篇道，而且还不短呢，还超过一个小时。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的特点是信心，大卫的特点是顺服，信心加上顺服就会带来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拯救，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新约。耶稣基督的新约可以用一句话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那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拯救在基督耶稣里都完成，剩下的问题只是我们人要不要打开我们自己的心，抛弃放下过去所有的成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经这样子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是可以因信称义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有份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跟我们息息相关，告诉了我们是关乎生命的事情。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下去，当然我们暂时把那些人名放在一边，待会再看。我们先看第十七节，他这样子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停下来想一想，有没有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因为圣经当中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仔细思想的地方。那请听我再读第二节到第六节，不需要看了，听就好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西伦，西西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拉达，亚米拉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对读过旧约圣经的人来说，一直到这里其实都不会觉得有些什么问题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啊？还是你们没有读过旧约啊？应该不会，我相信我们基督之家的都是每天都会读圣经的。不过我们要注意，接下来就有点不一样了。后面第六到十一节是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恩，罗波恩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沙，亚沙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格里亚和他的弟兄。这些名字都是大卫之后做王的。假如我们读过旧约圣经列王记上下，我们的弟兄姐妹马上就可以注意到，在这一段家谱当中起码有两个地方有问题。一个是这里说约兰生乌西亚，第二是这里说约西亚生耶格里亚。然后作为对比，我们找到历代记上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里面清楚的记载约兰的儿子是亚哈谢，亚哈谢的儿子是约阿斯，约阿斯的儿子是亚玛谢，亚玛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亚撒利亚也就是乌西亚。约兰跟乌西亚之间缺了亚哈西、亚哈谢、约阿斯、亚玛谢三个王，而约西亚跟耶格利亚之间呢，我们在历代记上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可以看到，约西亚的长子是约哈兰，妻子是约雅敬，三子是西底家，四子是沙龙， 约雅敬的儿子是耶格利亚。如果我们把这些名字补回去，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就不是十四代了。补上亚哈谢、约阿斯、亚玛谢、约雅敬，就是多少代？十八代啊，跟十四差太远了吧？是马太算错了吗？是他不用功读旧约圣经吗？还有可能更严重的是，圣灵感动错了吗？啊，当然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知道，在跟从耶稣之前，马太的工作是什么？哎，你们都知道哈，他是税吏来的。税吏啊，就等于今天在那什么 IRS 有工作的，他们对数字特别的敏感啊，十四跟十八，他不可能搞错的。如果马太没有错的话，那他说十四代，当然有特别的要强调的意思。其实为什么要排掉那几个？为什么要排掉这几个王，而不是其他的？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探讨。我们今天只是简单的集中在十四这个数字上面，因为大部分学者都同意十四这个数字跟犹太人他们用希伯来文记数字是有关系的。犹太人记数字用的是希伯来文的字母，不是用阿拉伯数字哈。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是 Aleph， 代表的是一；第二个字母是 Bet， 代表的是二，如此类推。十四呢是四加上六再加上四。希伯来文第四个字母是 Tale， 第六个字母是 Vav。写下来从右到左，我们要注意哦，希伯来文是从右到左的，不是从左到右的，从右到左。那就是 Dalet， 哇 Dalet。 然后如果用英文记下来的时候就 DVD， 然后今天我们都不用 DVD 了，可是在以前呢 DVD 还是蛮流行。再加上那些读音，那就是 David。 David 是什么？所代表的就是希伯来文这个 Dalet瓦达勒，就代表了希伯来文的大卫。所以当马太强调十四代的时候，他心中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基督耶稣是王权的继承者，是大卫王朝、大卫基业的一个延伸、一个应验。而且当他三次强调十四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还有更进一步的含义。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从族长其实就是民族的长老哈，族长哈，跟士师的时期，到转化进入了皇国。神从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发展成一个家庭，之后是一个民族。而从大卫迁至巴比伦是王国时期到被掳归回的时期，神从拣选这个王国到拔出差委，再建立重新建立斋职，从巴比伦到基督是从被掳归回的等候到基督的降临，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神的拣选不再限于一族一国，而是凡信靠他的人，包括了你，包括了我，包括了我们所有人。每个时期都是十四代。其实如果我们单就这个家谱来说，我们看不出来哪一个时期比另外两个时期更重要。在等候基督，直到基督降临，其实我们会看到每一代都同等的重要。 那今天我们在世界的价值观影响底下，我们对名人是特别关注的，也是非常渴望能够成为他们的人，像他们的人。好像有没有看新闻 OpenAI 他的 CEO 被董事会炒鱿鱼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居然还可以王者归来，还可以甚至于改组了董事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有几个被裁员的人可以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会羡慕大卫要成为出色的领袖，所以我们会羡慕所罗门啊，他有超高 IQ 的金头脑，就算自己做不到，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儿女能够代替自己去完成这样的心愿啊。所以许多的家长早早就为他们的孩子报补习班、升学指导班，担心他们在激烈的同辈的竞争当中败下阵来。因为我听说现在那个升学指导的价格已经到了50000块的水平，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不知道，我听说是这样子。那当然，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心怀高远其实很好的，没有什么不对的。可是在基督的家谱上面，我们会发现大有成就的大卫、所罗门跟我们几乎不认得的亚金、以律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我们对大卫、所罗门比较熟悉，对亚金、以律可能是比较不熟，可是并不代表在基督的家谱上面我们就可以把亚金、以律去掉，就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亚金、以律在一件事情上头跟大卫、所罗门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生儿养女。因为在这三个十四代当中，每一个人他们都生儿养女，才有后面的约瑟、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所生。我想像亚金、以律这些人，我们连名字都记不住，他们在活着的时候都没有清楚地看见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居然是会这样子的到来的。他们未曾得着神的应许，而只是因着信顺从神，在神的恩典当中好好地度过他们在地上的日子，生儿养女。那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也许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会出现当代的彼得、当代的保罗，可是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其实都像亚索、撒都、亚金、以律一样，不过是这个时代的小人物 little potato。 可是我们却可以因着信忠心的顺从神，就在神的恩典当中好好的过日子，并且结出福音的果子，生出属灵的儿女。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家谱上面，不管有没有写下来，其实都有着那些曾经向我们传福音的人的名字，而将来在主再来的时候，当时仍然在地上属于神的儿女，在他们的属灵家谱上面又会不会有我们的名字呢？在耶稣的家谱上面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可是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多说一样，那就是家谱上的女人。在家谱上面出现了女人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而且不光出现，而且一出就是五个，他们就是塔玛、 拉合、路德、乌利亚的妻子，还有玛利亚。啊，当然你会看到里头呢，我们的和合本啊，这个是和合本，和合本都是比较古雅的文字，他会说什么什么事这样子哈。啊，比如说我的祖母就是无门李氏。啊，听起来有点，今天我们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可是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哈。他们每一个人，这五个女子，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然后我们先稍微看一下玛利亚。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啊，当然这个雅各不是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以撒生那个雅各了，他只是重名而已了，千万不要搞乱哈。我们注意到在这里呢，并没有像前面其他人那样说雅各生约瑟，约瑟从玛利亚生耶稣，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呢？因为约瑟只是耶稣的养父，而不是他的生父。玛利亚是童女怀孕生的，这个不光是神迹，更是应验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曾经宣告的刑罚。宣告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这人从上下文看起来说的其实就是耶格利亚，如果你看列王记的话，他另外名字叫约雅金。耶格利亚有没有儿子呢？其实他是有的，从历代记上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来看，也是历代记上，也是第三章，因为第三章历代记上第三章说的是大卫的家谱，所以我们看家谱啊，对比不同的家谱，让我们看出很多不同的东西。耶格利亚他不但有儿子，而且还有七个。算为无子指的是从王位继承的角度来看，他没有一个儿子能够登上大卫的宝座。可是如果我们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大卫之约，大卫之约怎么说呢？就说神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那如果这样子对比来看，是不是大卫是不是神的应许落空呢？当然不是。因为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在新约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有耶稣的家谱，那个是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开始。一般上是呢，那个是玛利亚的家谱，而约瑟作为女婿出现在这个家谱上面。而这个家谱也是从玛利亚开始，也是能够上溯到大卫那里去了。所以神的应许并没有落空，同样神的刑罚也不会落空，因为他是信实的神。在马太福音上，耶稣家谱所记到的女人除了玛利亚以外，从人看来其他的都很有问题的。他玛其实是犹太人先祖犹大的师父，犹大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跟他发生了关系，生下了双生子法勒斯和谢拉。当然犹大自己本人也承认他这个师父他玛比他更能够体察神的心意。可是无论如何，在犹大家族当中，这个是一种丑闻来的。而拉合是归上以色列的耶利哥人，保护了以色列的两个密探，不过他的工作是妓女。路德跟从婆婆拿俄米到伯利恒，他本身是不折不扣的摩亚人。而在摩西五经就是申命记里头，很明白地写到， 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可是入得了，不光是入了耶和华的会，而且还在耶稣的家谱上面出现。而最后那一位连名字都没有写，只是写乌利亚的妻子。其实在原文当中所用的字其实是所有格乌利亚的，是乌利亚的妻子，这两个字是翻译的时候为了阅读方便加上去的，方便我们了解。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她的名字叫拔示巴，也就是大卫英雄难过美人关当中的美人。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当中记载，大卫偶然看见了拔示巴，就起了淫念。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在前线，在前方跟敌人在打仗，大卫呢却运用王的权力，差人把拔示巴接到王宫来跟他通奸。知道了拔示巴怀孕以后，大卫又尝试用谎言去掩盖，不成功了，就吩咐前线的司令官派乌利亚到战场上面最危险的地方，让他给敌人杀了。在大卫的生平当中，这个是他最大的污点。可是当看到耶稣的家谱这样子的写的时候，我们会想，哎呀，会不会有问题呢？然后假定我们开一个编辑委员会在为耶稣写家谱，然后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大卫，保全大卫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在这一节里头我们其实可以有不同的写法的。我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简单的写耶西生大卫王，大卫生所罗门，是不是比原来的更简单、更直接、更顺畅啊？又或者如果硬要提到所罗门的母亲是谁的话，也可以选择写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拔示巴氏生所罗门，是不是这样子呢？或者是如果我们因为是皇室的缘故，我们写得更正式一点，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用历代记里头拔示巴的名字，他叫拔苏亚，拔苏亚，而不用拔示巴这个名字。因为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虽然拔示巴的前夫确确实实是乌利亚，可是这里有必要提到他的名字吗？因为当拔示巴在生所罗门的时候，他是谁的妻子啊？他是乌利亚，在那个时候早就已经死了，他那个时候是大卫的皇后。可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马太写下了现在这一段经文，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虽然马太在耶稣的家谱当中一再强调大卫的地位，大卫也确实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大卫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只不过是当他失败的时候，他没有离开神，没有离弃神，而是甘愿接受了神借着先知拿单对他宣告的刑罚，他回转过来就写下了诗篇第51篇，在神在人面前公开表明他的哀伤痛悔，愿意改过的心。其实我们想一想，耶稣的门徒彼得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说撒勒人犹大出卖了耶稣，彼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大难临头他三次不认主，本质上其实也是离弃了耶稣。可是我们看到当彼得意识到他自己所犯的过错，他就哀伤痛悔，愿意改过，虽然当然他意气消沉了一段时间， 可是当他回到了主的面前，就被主所用，成为了初代教会的支柱，又率先传福音给非犹太人。而出卖耶稣的那个撒勒人犹大呢，他也很后悔。其实我们要注意啊，犹大他不是出卖了耶稣之后就很高兴了，他其实也后悔了，可是他没有回到主耶稣那里去承认改正过犯，结果呢他留下的只有遗憾。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一样，使徒保罗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就在当中，从耶稣当中出现，家谱当中出现的名字，我们会看到，不管是谁，是男也好，女也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大英雄也好，还是名不经传的小人物也好，都是不信实的。真正信实的只有神。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他也有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说大卫是顺从神的人，可是他也有偏行己路的时候。可是他们能够名列在耶稣的家谱上面，唯独是神的恩典。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从巴比伦直到基督，按照马太的算法，同样是14代，表明了不管哪个时代，不分贫富，不分贵贱，在基督面前都是平等的，能够走完世上的路程，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培育出属灵的儿女，唯独靠神的恩典。耶稣家谱上妇女的名字更提醒了我们，不管我们的出生背景如何，做过多少的错事坏事，只要来到基督面前，我们就成了蒙恩的罪人。今天我们全部人都是蒙恩的罪人，这个唯独是神的恩典。而我们今天既然是生活在恩典当中，我们就要成为心中感恩，口中谢恩，我们的手脚要报恩，我们要成为这样子的人。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唯独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还在最终的时候，你就呼召我们，你就拣选我们，使得我们能够以来到你面前，接着依靠你，就能够有新的生命，过新的生活。主，这都是你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恩典。主啊，我们深愿成为一个感恩、谢恩、报恩的人，就恳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以你的灵亲自的引导我们，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我们是名不经传的小人物，可是你却引导我们忠心顺服在你前面。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